线上这里的直接接触的，这边有一个修订的成就的，这边修订的记忆东西的，还有佛法很真实的这个地方的学法学校的那种真心成就。所以有时候也不一定要用什么方式，就是你把那个佛法真实功的显现，有时候就是自己正法就是这样。他不一定说一定要上台讲啊什么，我们现在因为修行，有时候现在很修行难，难在哪里？一直讲，但我看不到感应，那个感应不一定看到什么，看到那种你认为说这样修有这样的解脱，这种解脱方面。所以，假如你具体修行有具体作用，那种对众生修学佛法的一个感受啊，很快就行。如果没有啊，为什么我现在最近一直在谈啊？因为我想，因为大家啊，我佛学院的同学对于修学都比较有一些基础的，但有时候我们必须要更细部来看一下，重新思考我们的教育跟自己的修学里面的自我的问题。假如没有的话，一路上修到最后，你自己有一点没什么信心，为什么？功德很大，那到最后连自己连感冒都治不了。这没用，到最后你会讲，表面上讲归讲，这私底下你会觉得一句疑惑，所以疑惑以后久了以后就从世俗里面找到嘛，你知道，就是我们维持佛弟子的样子，可是内心其实就跟世俗人跟一般人的跟佛弟子的像，那你不是得不到肯定，对。你必须要从世间外面上色受想行识里面得到感觉，得到感觉。所以有时候然后他就是我们很多人对佛法的信心其实已经达不到。因此我现在一直在强调，就我们在修学当中一定要很清楚佛法的因缘升起，就在每一个过程里面它有减震的过程，经典里面有很多减震，就是你有这样的作用就会生这样的心，没这样的作用，没这样的心就没这个作用。好，比如说我们在谈那个整个心所，在维识里面我们都有上过维识嘛，维识的很多心所其实是对内心观察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当你的内心里面起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也经常举的例子，就是我们对于佛法的信心有没有信心？这几句话谈一谈，大概就知道你的信心基础在哪。因为佛法的以唯识谈信心的时候，它必须从实德三宝是实德能，它的真实内容，它的德，它的功能，从这里建立信心。但是你对三宝不太懂，你看到的是一个外壳，但对于三宝所具足内涵的四谛道理。知道，因为从四谛成就三宝，所以阿含经讲说，于四谛不了解的人，不能不对佛不相信，他是这样，对四谛苦集灭道的内涵不清楚，对三宝不了解，他是这样的。所以，当我们不是从这边建立的话，我们的对三宝的信心，其实建立在所谓的宗教外，而这个东西很容易动摇，所以。我们经常在修行上没感应的时候，就会回放三宝。那真正的信仰三宝，是从苦当中更相信三宝。三宝相反的，对阿含经里面习性然后习苦，哇，习苦然后习性呢？了解苦乐才了解三宝的性，这里和我们认知的不同。那这个都是必须要建立，那建立好整个修行的验证过程啊，很清楚。你后来会对佛法产生很大的信心。我之所以没做到，并不是佛法没感应，是我不符合因缘。因此你也知道，只要我符合他的缘起，我的修行必然一步一步来。那种对修学佛法的那种不动摇的皈依心就会生。那整个修行一道，你一路上你都不需要由别人来引导。谁也无法引夺我刚才早上讲的思现观，同以思维佛法产生的现观作用，任何人再过 他引夺你的观念，最伤的。再多大的权势，多大的力量，任何人都无法改变你的观念。为什么？那是现实如实决定之道，道理如此。修行人走到这里就安稳了，哎，他动摇不了。哎，这个性根成就，然后性力成就，五根五力就产生。那个根的意思就是说扎进去了，不会动摇了，确定了，然后从性里面产生的那种进化身心的作用，信心所会产生进化身心的作用，这叫性力的作用，五根五力。你都扎到这个具体意义的话，它不是我们现在讲而已。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现在难得哦，有机会闻法的人，应该更务实的知道，也来佛法的修学是怎么样。你一旦确定了啊，这一生修学，你决定问，像我们以前刚出家，修到一半觉得被骗了，他现在就觉得骗得刚刚好，现在就觉得骗得刚刚好，啊，当初不知道就入佛门，怎么这样？那我们当初想的不大一样，可是一路走过来，现在。不但不会怀疑，会感恩当初骗我的，骗得刚刚好，可见我还是有眼福报，才会被骗进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好，我们现在来接着来看，这个一切为无有染着，而且呢，在我们菩提心那个菩提心，我们现在将一步一步来谈那个菩提心那个觉的觉体，这个觉体是不是有一个独立？其实不是有一个什么样具体的东西，而是这种觉悟啊。像比如我早上讲的，就是我们对于梦境的觉悟，这个觉悟有些什么东西？就是当你了解这个佛法的时候，了解道理，你有没有必须要灭掉任何东西？不需要，也就是你不需要去把梦境的任何东西灭掉，你只要觉醒掉。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你什么你他为真实有颠倒心，所以那个像我们现在这个颠倒心其实就是觉悟心的真实。你了解以后，你有没有需要去灭掉任何东西？其实都不需要。所以你了解道理之后啊，你了解到有没有贪嗔痴要你断？对，维摩诘经讲说贪爱哈。贪嗔痴就是佛道，那很多人就利用这个叫贪嗔痴是佛道，他这个佛道是，你知道是了解贪是不可得，是众生颠倒方名为贪。那我们整个觉体是在觉这个，所以真正的清净啊，当然后头我们会陆陆续在谈这个，让你们都会更清楚。所以一切为无有染着，为什么？我谈的是觉怎么会染着？你要是说有一个法体在那边，就会有什么执着。所以后来我们发现，什么叫做觉？这个就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啊。这个观念，如果你掌握以后，对你的修学会有很大帮助。就是我们假如不了解这个佛法的正显，修行这条路走到最后，有时候会在某一个修行的肯定处而安住。而这个安住可能就是你的颠倒爱。当我觉得这个世间不可爱都是逆境的时候，反而是向着佛道。可是当你修修修修，那开始有感应有成就的时候，执着有一法可肯定，慢心从这里出来，这个叫慢，可肯定住啊，可肯。所以有的人修禅定修到非常好啊，结果跟世间相应，为什么？找到可肯定住。就是你要了解觉是什么？觉一切法无自性，啊，觉一切世间是众心众生身心一切分位所生出来的法。即便我现在得善法，也是某一个相对应的分别出来的妄想。所以你刚才讲说，为什么他能一切为无有染着，乃是常与净法而共相应？什么叫常与净法？你要知道净法有分前的，我们不是有五圣法吗？那五圣法 什么叫无生法？跟实相越靠近的越究竟，所以我们有分了义不了义。是，那了义不了义呢？以诸法实相相应者，就是越究竟。所以佛法的感应是什么？同样一个法，我同样在十五界升天，可是我同样可以持五戒，是怎么样？三无明通，是菩萨戒。所以菩萨戒跟声闻跟声闻戒跟人天戒差别在哪里？那个戒。所以包括我们念出家人的解脱戒在哪？我们的声闻戒，什么叫声闻戒？我们可能不大清楚。声闻戒不是那个戒相，那个是戒相，是相以解脱。向你解脱才叫声闻。所以当我一直在讲的就是，假如我有永持声闻戒，什么叫解脱？啊，我最常举那个阿含经里面，以色染着缠绵，谓之众生；以受想行识染着缠绵，谓之众生。啊，这叫众生啊。所以真正度众生是以受想行识不染着缠绵，才叫度众生。那我们的解脱戒既然是向你解脱，就是这个解脱戒要帮助你远离色受想行识的染着缠绵，这就是解脱戒的精神。假如你持戒念执着，我持戒清净，有戒五蕴的话，这个戒五蕴。所以戒清净不但是外围清净，你也要清楚你是减少执着，还是以持戒处执着。所以一个真正持戒清净到最后，他会讲：我持戒清净，清净在不染着，而且我看到人家犯戒，我不执着，只有犯戒可得。我是讲的是救自己啊，好，那你说戒都不可得，我来犯，你就有可得，而且更糟糕。假如你因为这个理由而犯戒，你犯了第一个，你颠倒愚痴，还有犯戒照样犯，这样。但持戒的讲好基金就谈到这个问题，以我以法产生执着，名之为破戒，这才是戒。所以修行人到最后，他持不持戒是决定的。你当你对世间所种挂碍心念念远离，以自己所修功德，也知道所谓功德则为何意，你就知道你的解脱慢慢样子。可是你结果，你得有所得，你看无自利无得，你有所得，你比较于别人的不清净，而我清净，其实啊，半斤八两，五十步笑百步。就解脱法来讲，你还是门外汉，还是门外汉。为什么？你没有走上路啊，那个解脱路你根本没上。所以这个东西啊，我慢慢从佛法里面开始对很多法的定位啊，开始会改，用另外一个态度来看。你发现原来我们有时候名相虽对啊，但味道一直没有进去。就像那个中论里面谈，我们中论里面谈的到最后，那个青木在解释的时候啊，谈说有很多观念啊，大家都认为对，但为什么中论会过呢？你也是引经据典哦，你也是用佛经哦，那为什么错？解错啊！所以不要以为你拿经典说我这样念给你听就对了，哎，你解错，你解错，所以不一定引经据典。我们现在做学术讨论，经常引经据典不一定对，要解对了才算。所以同样大家都引经据典，但观念解错。所以我会跟你讲说。那早上讲到底什么叫断烦恼？我们现在修了老半天，还急着找烦恼、断烦恼。那看我们天天送的，无苦集灭道，你都没有想过，无苦集灭道，无苦无集无灭无道。那这个意思在哪？所以后来发现，苦集灭道的真正的苦，什么叫真实苦？什么叫真实集？你了解了你的修行才是上路。那现在我们谈的就是这个，把这个原来在经典里面谈的这个道理，把那个精神拿出来以后， 你就可以开始在你的生活当中可以随处的应对它来修修止，这个作用你自己心开始有一种受不到的关系，因为你找对路。所以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我经常讲说我们修行最难修的人入，但真正在修的人啊会过这一关，什么关？你要知道忍辱功的，比如我现在在骂你，就会忍，我要忍辱，这忍辱啊你还没有忍上的。你要很清楚，其实真的人家在折磨你的时候是消灾，我们不是一味的那个这种想法，跟一般来讲说哎，他是帮我消灾，没消多大灾，哎，那个灾还在。什么灾？就是我不舒服，我必须忍耐。可是我同时关，那谁在不舒服？因为五蕴假合，因此才让我有我，有我故我才会被屈辱。现在我同时在化解，就是说本来那个我就是我不要，而他现在就在帮我对付那个。所以我不但在忍受这个苦的时候，我还关忍辱功德。为什么？降服那个我，我就拿来。修这个，所以变成他在一关的时候，谁可以骂？我们以前这个过去大德都有排斥，可是我们很少去想这个，其实本来就是在关这个。这在修忍辱呢，他不再是压抑，而是他就是直接面对，面对什么？他就没骂到我，因为没有我，只有那一个执着的我，本来就是让我轮回三界，他现在就在骂那个让我轮回三界。那骂得好，而且我对你实在太糟，因为下次老师骂你，你就说对，实在你太可恶了。哎，老师在骂你，啊，这情绪刚刚没有笑呀。但是他突然就懵了，啊，其实他本来你就这样，他骂我，对，就是你活该，啊，你要带我轮回三界，现在都你被骂到，好。那这样骂下来，我在找老师，你奇怪，怎么变成这样？市场不是就如此？所以你看啊。那个让你轮回的你守护他，结果现在他骂你的其实本来就是在对峙那个让你轮回的。你这个时候忍住的意义，因为修行的意义找出来了嘛，所以很多东西就归位了，真的感觉就不一样。这样修才能，而且真正修到底的时候，终究你要面对这一关，也就是说你依着法而不依着我，你忍下来，你熬过去。所以有时候就被骂的时候，内心其实有一种法喜出来，不是那种被虐待狂的那种，是有一种我发觉我现在能以法的观察当中安住，那种修忍辱的波罗蜜，那种你要知道这个很有意思，唯有你在这里去玩味它，你才对修行。
嗯，
原来如此了。你才会在修当中，那人就我们修到最后背十字架，那改为万字架而已，我们背得好辛苦，修得很苦闷，对吗？不知道道理。好，以净法相应，不敬畏中无助功用。你看一切法本质极净啊，但不敬畏当无助功用，以清净畏也能作利益。好，这个里面就讲说，虽然一切法无差别。但无差别当中竟然有不同的功用，像我们一切法无自性，那不是说平等吗？那为什么那我为什么修行啊？像有一个就讲说一切法无自性，那为什么念佛？一切法都无自性都平等，为什么念佛？一切法都无自性，但你起分别，因为你起分别，但又要修一切法空性义，那怎么办？随顺以你相应之因缘起分别，那刚好念佛法门又能适合我们现在啊的因缘。我不是纯，我不是站在镜子中的角度，我是从念佛的因缘升起，对我们现在修学有帮助。因为现在人不大能负荷很沉重的劲，那个很勇猛劲不够，所以必须要依以比较殊胜的劲做所缘。因为他身心比较脆弱，所以一下跟你修无常苦啊，有的人看不住了。所以回头来看，就说那一切法平等无自性， 你心不平等，你不平等就要选择性了，就契机性就出来。那契机性出来的时候，我就一切法不平等，但我取跟我相应之境为所求，然后在这个境当中，因为依及一切法，所以我借此法以我相应之处入此一切法，就是善巧易的地方。还有什么平等？然后到最后得到一性涅槃啊，因之就是涅槃法如来种种法法依呀、啊。那为什么依在何处？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像比如说我们说十方三世一切佛同共一法身，怎么同？我之前在我开始接触佛教，我开始自己深入为师，就是这个这句话，我就知道说，我以我们的习惯就知道说，哎，是我们以前是用一个笼统的概念说，哎，一切法同共一法身，那我们就用设想有一个法身。可是为师又讲说众生皆有八识，哎，我说那八识个个有八识，又如果同共一法身，就出问题。个个都有八识，但为什么十方三世佛又同共一法身？原来我们对这个法认识错。法身的意思是什么？它的一性是什么？啊，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，啊，最近刚好也要谈一个叫生无生论。性无生，无生论。为什么我们现在生而无生，无生而生？真正的感应道教，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吗？啊，能理所理性空寂，能理所理性空寂，感应道教难思议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你如果了解佛法，你有生信说起心动念当下感应，你就知道修行要领在哪，舒舒好好。你的修行成果不是由别人来跟你决定，因为在念念之中当体感念。为什么？法性如是，法性如是。所以这个道理是如此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说它本来就一位在那里。那我们的修行其实到最后如何从外修而回归到对眼前迷惘住的关照，这才是修行之路。所以整个道理就在谈这个。那你往生到哪里？净土在何处？为什么屈身必前到净土？所以我也想说，你了解这个道理，十万亿佛土就是下一念跟下一这一念跟下一念的关系。这一念要是不向净土，岂止十万亿佛土？这一念如果下一念就是净土念的话，这个当下就是。所以净土多大？可以大到无穷尽，可以大到最小到就是当下就是。所以那个原理就在这里呈现出来。好，那大方向我们这样讲，如是十二种义，经此论中啊，次第开始浅谈啊，阐啊，开始就开始要次第来阐述它了啊。何者名为菩提心果？现在开始第一项开始谈啊，为最极尽涅槃界，此为诸佛所证，非语能摄。所以则何？唯佛如来能永灭。注意这个观念啊，我们现在因为有时候我们永灭尽一切维系烦恼热度啊，注意啊，因为如果以前啊我们读完 啊这个道理我知道，但是不够信，你现在慢慢要去知道它所代表的意思。你看这个叫涅槃啊，它就只有佛才能得，佛得什么？就永灭尽一切维系烦恼热度，这叫涅槃，要极尽啊。所以因此涅槃是什么？涅槃他已经开出涅槃的条件，涅槃就是涅槃本身的用词，就是永灭尽，灭尽一切烦恼。有没有灭什么东西？没有，就灭你的烦恼，灭你的烦恼叫做涅槃。那烦恼是不是真的？就是真的。所以他有没有灭什么东西？他没有灭什么东西，他灭那个本来没有的那个东西。所以他怎样去？所以在佛教下，很多人啊，就是一个念经生活。你说哪有？像我们现在都一定要禅修，对不对？禅修为什么要很多禅修？因为你烦恼重。我是佛陀那弟子的临终病苦，一个人开始正果。他有没有讲说，哦，佛陀临终的时候加持正果？没有，我有的 你现在好苦，对不对？怎么会苦？苦从哪里？那去观察，别人能苦所苦，皆颠倒。真的，他有没有说，就伯龙，你等一下，我入定了。真的没有，他就这样苦苦到正果。那个扫地扫到正果，那个当小还俗的正果，你就搞不清楚。那个摩登前年，那个也有趣。他那个是为爱走天涯都不怕，那个摩登觉里是高根性的，你不要看他这么颠倒，他只是因为跟阿难那个数十亿年太深了，所以就依赖着他，因为那个过去恩爱夫妻好几百次了，所以那个缘分挡也挡不住了，你用什么理性能跟他讲，不会正果的。可是他善根又很深厚，所以他你不是把阿难挡住了吗？所以阿难差点就完了嘛。然后完了以后，阿难就不敢出来说话，因为他虽然没得到的时候，那个摩登觉里有空就站在路边等着。那个向来是大丈夫行为啊，敢做敢当的哦，那个是大丈夫行为啊，他真的是敢爱敢恨。哦，这个摩登觉里是大丈夫相，站在路口，当然他站在路口，阿难不能说话，我也没得吃。所以佛陀特别开眼，我在开玩笑，因为佛陀。此时这个不度啊，他也没得是麻烦的，对阿难不能出门啊，所以到最后他就你去把摩登天女找，摩登天女就来了，来了他就他说如果你要喜欢阿难，你出家，出家简单就偷剃了，你看这个是向来他杀你的人啊，就剃了，好来了，你看所以这个是只有佛陀能做的啊，像我们现在没办法做这种事情。啊，你既然剃了，他就敢了、啊。他只要能达到目的，像那种人敢做的。好，你跟我讲你喜欢阿难哪里？眼睛呢、啊？你看眼睛多好看。那、啊、但是会不会跟他讲，眼睛其实背后就一个球啊？那、啊、讲到最后，那、啊、至少那鼻子也可以啊。啊那光讲到最后，每样都不行，到最后就证阿罗汉。哎、欸，就这么一趟，佛这样一直教教教教教，讲到完，讲完正果，被爱的还没正果，爱的证阿罗汉。你也搞不清楚谁满脑中，就整个乱套了。大难公，阿难阿难哟，那我也来爱一个人，那不是更快吗？你没那么狠心的，所以他那种，你看，他就是我在引导他，就是这样子观观观观观观，他看到他所破坏的东西，原来是虚妄，当下生。所以你要知道核心的解脱的原理在哪。那因为我们因缘不具足，所以必须要重整去广积其他资源，这每个人的因缘。但我来讲说，我们后来要累积所有的资源，这个就看你的因缘。可是整个方向都会知道说往哪里走。我累积资源不是零零散散的到处这样开辟战场一直修，不是整个资源都往如何汇集的地方去。所以他们明方向很清楚的。在暂时是在这引导，所以即便有人颠倒，在佛门当中不会叫你对任何人轻易下结论。下结论，为什么？他哪时候开悟你不知道，所以他会对每个人保留一个空间，尊重的。就是因为在阿含经里面处处看到这一类的人，最颠倒的人就是到最后那个地方最清净。为什么？他为什么最清净？因为他终于醒来了，所以醒来他最清楚那个难陀啊。难陀是情最重的，但是最亲近的，就是你看，那最后佛又说他最亲近，然后哥又说他情最重。你要说他情最重的就是他，你说他最亲近，六根最亲近的也是他，那同一个人。所以他们这个核心的修学地方要掌握到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涅槃是什么？只有为佛所得，永灭尽一切唯系烦恼热苦。所以他要灭的是那一个颠倒性，只要你了解那个烦恼热那个灭这个东西啊，你了解它的时候，你放下来，这个才是正的。所以我们在整个这么众多烦恼，随自己战破哪些烦恼，我们才讲说那个果的位置才放在这里。所以空有没有大小？我们现在慢慢这个观念就被发生，空有没有大小？空没大，因为没有所谓空，意是假， 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意名是假。所以空是什么？我只是要空那个因缘所生法的自己。所以空没有大小，空只是即念意而已，就把那个烦恼空掉。就是那我在讲说，空不是另外耳的空，而是变形一切法，变观一如所有性，尽所有性的时候，啊，发觉我所安立之法实不可得，这才叫正空。正空不是另外有一个空法正哦，不是，是见到你所执取的法，变观一切法性无可得住，这时候这叫正空。所以我们要经常说，我观空，哪空这么观呢？有的人呢，舍一切尽观空，有没有可能？有，那个是方便。但如果以为这样观空，会越走向个愚痴。真正修道都要以藏传来讲，会得出正道。做个阶段可以，但假如你以自己臆想的一个独立空观察到。那在这种观察当中，让你的智慧停止，因为你心向往这个空性，又是愚痴相应，所以不懂得抉择法性，所以慧没出来嘛。所以久修它，可不可得定？可以，可是久而久之会感应出正道，有这样的念。所以空是什么？空是在面对从第一地的空，是从你现前诸法的抉择当中观察。我尽所有性是所有无应法，如所有性它的共享处，无常不空，便观察一切实不可得。这时候产生不可得心，一切不是说变成愚痴的，不是把自己的念头挡住了，佛法不是把你的念头挡住了，而是以智慧抉择，一切所执住皆不可得，这叫做正空，不是有独立空啊。那所以说，当你对法观的越细的时候，分的空量越大，所以因此由这里来分空之大小，直面空大。好，那从这里分出果位的深浅，从这里分。所以当果才能永灭尽一切烦恼，这时候才是真正的根本大涅槃啊！于中无生啊！好，我们讲于中无生。永不是无故生啊，一生出运故啊。这里面要注意哦，他谈的这个生老病死啊，不是用我们简单的生老病死哦，这个才是佛法要讲的生老病死哦。我们什么叫生？请问我们死是死还是生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意思？我们有时候怕死的，那吉藏大师说，你如果要怕死，你就怕生吧。我也没生怎么死？对，你如果怕死，那就不要生。对，吉藏大师那个比喻比我啊，就舍离啊，就舍离的嘛。他道林中的就那个写一部论叫《死不复论》，死那种可怕，不可怖啊，然后比喻丢，对吧？他讲说什么死，如果怕死的话，那干脆怕生。那你又好生，结果厌死，那生死就连在一块。那死无生死，你怕哪个？因为你明明就爱生，可是生完了就是死。你了解生死关系是动众生颠倒，对啊，不怕。啊，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。那请问死是生还是死？死是你执着的那个法灭掉，可是那一个死的法反而是生，那个死法生，所以从来就是就颠倒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在有，如果死是什么都没有，你怕什么？你就怕那个死，死有没有对象？有，那个死，死就是一个法，怕死，怕那个死法，你那个死法有没有？没有，生法也不得。知道生不可得，死不可得，你为什么怕生？那这是另外一个细微的地方啊。所以我们佛教在谈生死的时候，其实绝对不是光单纯这么一个粗重的这个身体来谈生死。我们来看他怎么说啊。于中，在这个场合，在这个 涅槃当中啊，不复生一生诸运了、啊。像生轮他已经断掉五运了，他的五取运没有，但他还有什么？另外一个涅槃生，就一所生五运，一生五运，好、哦，有一生诸运了、啊，他还在此。所以我们在讲说涅槃，我们在讲说，这个初三界，请问什么叫初三界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？什么叫初三界？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概念已经念老半天，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好理解它。什么叫初三界？就是跑到第四界，那不就初三界吗？就跑第四界嘛。那第四界完了还要出四界，要跑第五界，那没完没了。什么叫初三界？初三界其实为了三界不可得，名之为初。初三界有没有跑到哪里去？所以佛在那时候弘法的时候，佛成佛初三界，对不对？那请问佛初三界在哪里？不在我们那里，在菩提家里。初三界的意思，当然我们一般来讲都是三正哪些功德，这个我们不知道。但实际上三界在哪里？初三界就在三界处，因为不值三界吧，观三界空名之为初啊，三界境没有一个住可得了，这才叫初三界，是不是？所以初三界有没有到哪里去？没有到哪里去啊。我们现在讲阿罗汉初三界又去哪里啊？涅槃城，涅槃城有一条街，主街叫涅槃街，里面有一号就是迦叶住的。因为他老大，他们也因为初三界就是不受后有，不再轮回，这没事干，就无学嘛。那所以说有空没空就是大家集合，目犍连喝茶去了，没事的。在涅槃城只有看到很多阿罗汉在那逛街，不然干什么？没事干啊！你又说涅槃城那不然就有空没空就是，下面可以我们喝杯饮茶吧。有空再来讲，涅槃在哪里？就老是想这些东西。其实涅槃就是他自己在他对于法这些情起境，所以他不在论，但他对他所执的法，他在这边另生一个次住处。这个住处是以他的涅槃境，以他的执取，以他的意愿，他就有一个。另外我们讲说声闻境。就这个新声闻净土是救他的已经断掉的烦恼，还且另外一边他有所住所的地方，那个地方，其实在哪里？就在一切，就我们令身执取处就是受身处，所以它变成还有变性生死，它还没彻底。所以我们初三界在哪里？所以我们开始观一切性不可得，才叫初嘛。所以初没有离开。初不是明白，所以你后来知道说，其实断烦恼并不是有一个烦恼让我断，而是知这个烦恼的颠倒性，我能如实照了，不受其影响，知道它为虚假，这叫初。所以三界去哪里？观三界性，实是颠倒性，这就是初三界。对，所以说不复生一生诸欲故，这个由颠倒所安立的众生相、世间相。在声闻人、正果人，他还有一个，他要受用住涅槃住，还是？那你看，无老此功德身上殊胜，圆满究竟，无衰变故，所以老子就衰变。为什么衰变？因为拜元身一定会变，所以衰变在我们身上是一个常态。所以衰变，你看，我这里就引一个，因为我这里为什么引出来，就让大家知道说。在佛法里面来谈很多道理啊，有时候我们会流于文字上，所以我们习惯性在思考，就是佛教在谈很多道理是有它更深层，而且站在法性立场来谈。所以变本身是什么？什么叫法？你们有没有细细思考什么叫法？假如我现在啊，我想要往生极乐，那我现在是老还是年轻？假如我现在慢慢老，现在我现在才50、60、70、80， 我应该是老的好，啊，老了。可是这个就是因为我对往生净土没希望的那些。要是我真的能去，
快生了，
快生了，我一定是这样想的，是吧？你说我老，不是换另外一边是快生了。所以当我这个很讨厌的人，发怒的赶快跑，就东西赶快灭掉。同时站在我的立场，向这边是生，向这边是老死，你向哪一边？所以可以看出你的念头在哪里。所以一个念佛很精进，对佛法很信心的人，他会怕老吗？没有啊，快点，看看一天，然后赶快变一小时，我一天赶快去。没有这样，我要求生净土，不过生还不错了。啊，这怎么去呢？我那边好都是假说的，真正好还是真的，所以他会把身体照顾好。为什么？那边啊，说好是听说的，啊，这里是实在的，所以要我去我也不知道。所以啊，边念佛边快了，快死了，他都没有想到快生了。所以老祖宗啊，从念头里面安利，从有没有真正的老鼠，实不可得。但你因为执着一个法，而这个法让你看到衰变相，所以你就生老意。如果你看到不是衰变相，迟老不为老的，那我要讲说无常不苦，无常会不会苦啊？无常没有苦啊，是执着无常的才苦啊。无常哪有苦？无常哪有什么苦？我连快乐都是无常，所以是执着苦才执着。这个东西以后你所可爱之处执着的才生苦，我说无常没有苦不苦。而我讲说我们还有一个坏苦，所以一切师父讲坏苦，坏苦是因为可爱之境坏的才坏苦，对不对？可是可爱之境坏的会苦，那是因为你执着可爱境才有坏苦。我说的话，当你不执着可爱境，它坏归它坏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所以正果人没有坏苦，为什么？他没有爱，他没有一个可爱的东西。如果你看到一个对你来讲是可爱，但后来知道原来他是障碍，那他坏你会不会你就高兴而已了？那为什么会苦？因为你生染着才叫坏苦。本身这个境没有它变化，没有苦不苦，是执着了才叫做苦。那我们看这里来讲的，你看，于其是这样啊，故事老差别当知亦有多种，所谓生老、心老、受老、变坏老、自体转变老，此中衰变等乃至生坏，广说如今，自体生老，身体要生老。我们现在在乎的都是这个老。但你看，若乐受相应心变，苦受相应心变，或善心变，然无心转，以可爱事中，或以可爱事中希望心变，希望不果心转，自体心老。心老是吧？所以我们很多人年轻就失心老了，包括我们现在修行的，修到没这力道就老了，出家才一年就老掉了，为什么？没力道。那我们现在越修越年轻，为什么？有希望，力道越增盛。那有的人是力道心老衰变的啊，以可爱心啊，那种受用之心啊，因心转啊，本来是有希望心。那或者希望不果心转，就是希望现前，希望它不现前，这种心啊，这种心已经衰变掉，叫做老心。你看佛法谈这个老，所以说老要就我们的立场再看哪个事情。所以有的人，所以我们来讲啊，修学佛法，他其实在思考自己的角度，平常是不大。你看到的是一种老法，我看到的你是另外一个老法。对，你在乎的是身老，我在乎的是你的心老。你那个修道的老，因为那个老是个身体用来，所以像广钦和老道上面呢，哎呀，不要留我啦，我去换个身体再来。所以那时候医生来找他，说我没病了，是他没有病。他就那个探病了，他说有病了，我没病。啊，他实际他有病，可是他是身体病，那、你是心病啊。所以碰到一个医生，他只能看身病的，当然只有看他了。哦，他说看心病的应该看他，外面那个。所以你看他的自在就从这里来看啊。我要讲说那个广钦和尚啊，人家为什么恭敬他？因为他真的恭敬。 以那个长崎这个例子，因为他在那个狮头山啊，新竹县那个狮头山那个有一个叫海会庵，那个广西老和尚从大陆过来的时候，有一次到那边，那时候还年轻，他还去那边挂单，他人家挂单就准备两碗面，说不用，没那几次，就放在树下三天三夜。那个老住持亲，因为那个老住持走的时候就是两天，他就亲自跟我讲，广尊的老尚真的厉害啊，来到这里，我跟他准备，他不用，他说没有花生，吃干面。然后就一张椅子就树下，三天都在那里。年轻的功夫就那么厉害，对，怪不得。那我就一直在想，我们现在爱的不是他，我们看那一张椅子在哪里，坐看看会不会也这样三天啊？这个我们现在只能羡慕桌子椅子，我们也看不到他。所以你看，一切是有些功夫，他就这样。他说：“我赶快去换过来啊。”那若以比比昼夜，比比刹那啊，那不啊，不摩不比多，这都是刹那的不同不同层次的啊。这个你们查字典一下，那不就是那个有多少摩不比多，就是一刹那以后会有多少但达刹那。啊，达刹那完了，几大户，几大户以后，我有摩诃利多，多少摩诃利多叫一昼夜，等是对于时间的短的单位啊。而我们现在这里没有，不管它，烁烁千切受量损少，渐渐转减，乃至都尽，是名受啊。若诸富贵，心盛退失，无病设立，充业等变，名变坏啊。啊，这个本来是。身体这个好的东西慢慢不见，就要变坏了。若从善去真正具中，自体莫离；往因恶去下劣去中，自体升起，名自体转变好。我们现在在乎的是这个，就是说你本来在善法上真正，但你现在变成老了，老什么？你的恶法真正，善法衰变。所以你看佛法在谈老的角度是这样的。是难得的，那这个当然就是生灭心，生灭转才会有这种起起伏，所以一旦因缘所成，当然就是生灭了啊。所以你看他讲说，故有一种一老为缘，能成如上所说一种老，所谓诸行刹那刹那转异性啊，这就是我们说的法性无常啊，对不对？无常之老，因为刹那刹那变。所以因此都不安稳，任何一个法都没有久住的东西，都是生住意这个东西，它能说能成如上所说一切的这种诸行无常的，这个就成就我们前面所举的种种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啊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
让老师请问你。